这是昨天对笛卡尔关于论证天赋观念说的一个继续。今天来讲一讲笛卡尔之后对后世哲学家的一些影响。首先要谈到的是当时对笛卡尔直接批判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他对天赋观念提出了直接的批判，他认为人生下来心灵就是一无所有的，好像一块干干净净的白板，并没有储存任何天赋的痕迹，一切观念都是在出生之后印在心灵上的。比如说我们通过后天的学习感知到后天的一些感觉信息，我们知道了一些就是老师教的一些东西，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天赋观念它是观念为何物。然后或者通过反省，就是那种内省来攫取心灵活动的情况，才形成了各种观念。而感觉和反省它都是经验，而经验就是人知识的唯一来源。而洛克的白板书在这个程度上，它是断言人在认识上面是纯粹而被动的。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人们单凭运用自己的自然能力，不必借助任何天赋，就能够获得他们所有的全部知识。这就是洛克说的原话。他认为天赋观念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假设，因为天赋观念它本身就是上帝印在人心灵上的一种印记。既然上帝赋予了人获得知识的能力，便没有必要再赋予人观念。天赋观念完全属于一种画蛇添足，属于一种如无必要不真实体的一种过程。而天赋观念它同时在另一个层面上，它也是一种没有可能的假设。首先天赋观念必然是全人同意且同一的，但这时它又是充分不必要条件，全人同意不一定是天赋的，对吧？那第二个，就例如人类的共同语言、生活方式、心理、生理结构等等都可以达到共识，但比如说数学等等原理还有生理结构，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有人残疾人，有些白痴和硬人，他根本不知道数学原理是什么，他怎么达到一种普遍同意、普遍可以认知的一种情况呢？对吧？同时洛克又在天赋观念的内部进行了批判，他就进行一些辩证的思考。他认为天赋观念它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可能的假设。为什么呢？它本身没有可能的同时它自相还矛盾，对吧？因为天赋观念它既然是天生印在人心灵上的概念、思想和记号，那印到上面如何又不被知道，那不就没有印到心灵上面？比如说天赋观念它说是一种像笛卡尔说是天生印到我们心灵上的一种东西，而同时这种印到我们心灵上的一种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直接的被理解到，因为它是一种潜在的，这是天赋观念另一个属性，它是一种潜在的天赋观念。所以说在词义上，观念它是一种被认知或者已被认知或者正在被认知的，潜在是未被理解的。那么潜在观念又是既是理解又未被理解的，那难道不是一种自相矛盾吗？对吧？然后像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这其实就反，在我看来就反映了分析哲学家，包括整个经验论的英美哲学家，他们的一个习惯，他们很喜欢去揪字眼，他们会把一个东西限定在一个词语的方面，比如说潜在的部分是未被理解的，观念又有再被理解的部分，对不对？但是像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有一点怎么说呢，二极管。因为观念他说是潜在的，难道这种潜在不能是一种就是说再被理解的过程吗？对吧？它潜在，但是呢我们只是在理解它的过程，我们是在另一个维度上，因为它没有，就比如说像笛卡尔本身他有一个声音平行论的思想，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声音平行论的一个阶段上，比如说我们在身体上我们是不理解的，这是我们从心理上理解呢，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思考方向，但洛克本身那个批判还是非常有力度，这也直接导致了后面斯宾诺莎的一个改变。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再继续讲，就是说他最后再从一些经验上面他进一步推断这样一个天赋观念论的一种错误。这时候他推断这个过程，推断这个原因带着很长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局限性，或者说历史的一个背景吧。他会觉得天赋观念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这个我们刚刚也论证，并且在实验上是也是有害的。 因为洛克出生在英国，英国又是个君主立宪的政府，但是英国在君主立宪之前爆发过玫瑰战争啊，包括一系列的那种独裁者战争，比如大独裁者康威尔等等，这种独裁者他们很容易就说自己的教条就是一种天主观念，而这种概念它可能会引起一种盲目的信仰，而信仰是唯独属于上帝的。这我们也不得不说到，他虽然用这种政治来批判这种天赋观念，确实是有一点点就是说是偏题了，因为我们这个谈的是一种纯理论本身的一个逻辑推导和论证。然后除此之外，他的这样一种盲目的信仰，比如说他认为上帝只有唯独只有上帝有信仰，这也反映了洛克的一个洛克的一个弱势吧。他在宗教上他是妥协，所以导致他的理论不彻底。而接下来上面要讲的就是说关于白板论和双重经验论，他为什么在反对洛克，或者说反对不是说反对的，反对笛卡尔的这样一个概念上不彻底，同时他在自己的理论上他也不彻底，因为他同时就是说有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也在里头。他虽然批判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自相矛盾，但他同时自己也比较自相矛盾。